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
今日是2024年7月29日，
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
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前中共官员揭露萧建华背后权贵，南述 G20 会议，美财长促中共解决产能过剩，日外相当面要求王毅释放日本公民，许志永女友李乔楚二审维持原判，监视法轮功学院佛州男子被起诉。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李冬梅。观众朋友，你是不是会经常感到疲劳、血压不稳、血糖波动或者胆固醇过高？这些都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三高问题。根据传统中医的理论，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石。三高代谢补专注在调节阴阳平衡，从根本上改善你的健康状况。三高代谢补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恢复内脏的正常运作，增强免疫力并改善血液循环。来听下加州的刘先生的故事。他服用了3个月的三高代谢补，血压从145降到110。他说，
我以前就145度高血压，在医院度血压，咁佢医个护士话我仲有110，佢话哇你降翻低好犀利喎，系啊，多谢。
刘先生的胆固醇值亦都恢复正常，视力变好，精神亦都变好了。他说，
好多人说我后生好多。
三高代谢补由天然草本精华制成，温和调理。三高代谢补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想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纽约时报日前披露，萧建华早年通过空壳公司、代理商等运作进入马云旗下公司，令外界注意到号称中国最大白手套的萧建华和习近平家族之间的关系。不过前中共内蒙古官员杜汶最近曝光萧建华背后的权贵另有其人。杜汶在直播中说，在外界看来，萧建华属于习派，是习近平的家臣，而马云是曾经和习近平发生摩擦的反对派，一个受害者的形象。但萧建华和马云的真实底牌是外界看不清的。杜汶说，内蒙古传统上属于曾庆红和刘云山家族。在2004年到2008年期间，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在楚波的儿子楚维斌的协助之下，在内蒙古大量侵占国有资产，包括金矿、煤矿、铁矿、证券公司，甚至还廉价占有土地搞房地产开发。这些动作引起巨大的反对声音。杜汶顶头上司、内蒙古常务副主席兼党委副书记岳福雄就坚决反对，找中纪委来查，但最后提交胡锦涛的时候被压了下来。岳福雄调到辽宁做政协主席，后来太子党敛财的部分事实被海外媒体爆了出来。内蒙古政府信息办主任张铁网授意两个处长将海外媒体的报道登在中国的网上，引发轩然大波。国安出面，两个处长被拘捕入狱，他们的办公室和杜汶的办公室在同一栋大楼。就在这个背景之下，和刘云山亲如兄弟的邢云向刘云山和刘乐飞推荐了萧建华。萧建华得到曾庆红和刘云山家族的赏识，很快这些太子党退居幕后，萧建华成为他们的白手套，并且隆重登场。 萧建华的明天系在曾刘两大家族势力的加持之下，在中国做得风生水起。萧建华玩的套路是用低价收购价值巨大的国企、各种矿山，然后再将它们评估到非常高的价格注入上市公司，再通过上市公司增发扩股的方式，在股票市场将这些矿产高价变现。同时，萧建华还通过跨境资本流动和跨国投资等方式，将高官的资产从国内搬运出境。杜文说，对于中共高官来说，赚钱是容易的，但是将这些钱合法化并且能够搬运出境太难了。但萧建华做到了，他不单止能够令到钱赚钱，以一成百，以百成千，以千成万，以万成亿，成数百上千上万亿，还能够轻松将这些财富转移到西方发达国家，安全地放在那里，并且不断地在那里生钱，成为这些人永久的财富。纽约时报曝光了几点信息，包括马云和萧建华之间至少有10亿美元交易是以极其隐蔽的方式进行的。萧建华曾经为习近平的家姐转移资产，显示他和习家有密切关系。赵薇的老公黄有龙在马云和萧建华的合作中扮演桥梁角色。美国财长耶伦7月25日在巴西首都参加20国集团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再次敦促中共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耶伦表示，在 COVID-19 疫情和其他的挑战之下，美国经济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从而带动全球经济发展。耶伦说，2023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强劲增长了 3.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的增长率为 2.8%。这个肯定了美国经济正走在稳定增长和通胀下降的道路上。不过他同时表示，全球经济前景仍然存在风险，一些国家亦都存在脆弱性。他强调美国必须发挥领导作用，包括加强供应链韧性应对全球挑战。他要求中共改变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令到美国乃至全球的企业和工人能够在一个公平环境中竞争。他强调说，中共将过多的资金和过多的补贴投入制造业，导致工业产能过剩，这个对世界各地企业和工人的生存构成了威胁。而且我知道参加这些会议的很多人都和我有同样的担忧。在此之前，耶伦已经多次向中共当局表示，中共在电动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板等领域存在产能过剩。其他西方盟友亦都一直指责北京通过大量补贴过度生产电动车和其他商品，导致严重的贸易失衡。美国和欧盟等已经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一些发展中国家亦都增加了一些中国产品的关税。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7号采访了时事评论员蓝述。蓝述说，今次峰会入面耶伦的讲话主要是强调两点，一个是地缘政治的风险，这个地缘政治风险的主要来源当然就是中共，第二就是中国的产能过剩。这两样东西讲的是同一样东西，地缘政治的风险是耶伦讲话的重点，而防止地缘政治风险的手段就是防止中共在经济上对外扩张。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抵制中共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倾销，这个是降低来自中共的全球威胁的一个手段。蓝述强调，耶伦表示，对华的经贸政策摆在第一位的是安全，摆在第二位的才是经济利益。耶伦去年4月30日在霍普金斯大学有关对华经济政策的演讲中讲得非常清楚，对华的经贸政策摆在第一位的是安全， 包括美国和盟国的安全和人权，摆在第二位的只是经济利益。所以基本上耶伦是呼吁其他的经济大国在对待中共的问题上，首先要考虑来自中共的威胁，而降低中共威胁的最有效的手法就是抵制来自中国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的这种廉价物品的倾销。蓝叔认为无论哪个当选总统，对于中国的经贸和安全政策都不会有大的改变。美国在11月的大选中，无论哪个当选，对于中国的经贸和安全政策都不会有大的改变，方向上不会有大的改变，具体的手法上可能有所不同，就是这样。 G20 的峰会，它是一个经贸峰会，主要是经贸问题，安全问题有北约峰会。北约的峰会刚刚开完，发表了一个华盛顿的宣言。华盛顿宣言里面讲得很清楚，中共是最大的风险，所以今次的 G20 的峰会主要讲的就是怎样去降低来自中共的风险。降低的手段里面，从经贸上来讲，最重要的就是防止中共对西方的倾销，防止中共用倾销这种方式打击西方的经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外长王毅在辽国万丈出席东亚高峰会，7月26号和日本外交大臣上川洋子举行会晤。上川洋子要求中共尽快释放被中共逮捕的日本公民。中共去年3月以涉嫌间谍活动拘留了日本安斯泰莱制药公司在华的一名高管，并于去年10月宣布正式逮捕这名高管。另外，日本野村国际资深银行家王仲河被禁止离开中国。根据路透社早前的报道，从2015年以来，至少有17名日本公民因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被中共当局拘捕。上川洋子说，比在中国运营的日本公民和日本公司创造一个没有忧虑的环境极为重要。日本政府一再呼吁中共释放这一名被捕的制药公司高管和其他日本公民，强调这名高管被捕对日本在华企业产生了寒蝉效应，并导致日本对华投资下滑和大批日本公民撤离中国。近年日企纷纷撤离，专家认为在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情况下，日中两国政冷经热的局面将改变，日本的关键供应链将逐渐脱离中国，短期脱风险，长期脱欧。台湾国防安全研究所专家黄秀文对大纪元表示，中共用违反国家安全为理由，或者反间谍法等任意拘捕日本人，会造成大多数的日本商社和厂商觉得没有人身安全之保障，尽快将日本员工撤离中国。日本政府的政策就是加速日本厂商撤离中国。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两位外长还讨论了中日之间一些极富争议的敏感问题，包括在中国被捕的日本公民案，中共因为日本核废水排海而对日本水产品实施的进口禁令，以及日本对中国实施的半导体技术和设备出口限制。上川对中共在日本周边的军事活动表示严重关切，包括中共在钓鱼岛海域设置浮标。中日两国是东亚的近邻，交往本来相当密切，日本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向中国提供过大量的资金和技术，但是近年来两国关系急转直下，中日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立场不同，日本配合美国在半导体等高科技上对北京实施出口限制，都令双边关系雪上加霜。根据维权网的报道，人权捍卫者李乔楚一案在26号二审宣判，维持原判3年8个月。李乔楚家人到场聆听，根据判决书，李乔楚的刑期由羁押开始计算，从2021年2月6号至2024年8月3号结束。 李乔楚目前被关押在山东临恩市看守所。李乔楚1991年出生，是前清华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研究助理，亦都是劳工问题研究者。2021年2月6号，因为他在推特上持续披露男友许志永在关押期间被迫害的状况，之后就被北京市警方约谈，跟住移交至山东省临恩市警方，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捕。2024年2月5号，李乔楚一审被判刑3年8个月。近年来，李乔楚因为患有严重的抑郁症，长期依赖药物，家人和律师多次申请保外就医遭到拒绝。外界认为李乔楚的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当局的判决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乔楚遭当局打压的原因，和他披露许志永在狱中和他本人在拘留期间遭受虐待的细节有关。许志永是人权律师，曾经因为要求官员财产公开和教育平权被判刑，2020年2月15号被拘捕，2023年4月10号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8年。许志永目前在山东日照老南监狱服刑。根据了解，许志永博士的基本人权在监狱受到严重侵犯，目前他的家人能够每月探视一次，但是会见的时候他家人遭到骚扰、威胁、恐吓，会见的时候不能够记录，通话经常被打断，这些都是剥夺探视权的行为。其次，许志永通讯权被剥夺，不允许他和家人通电话、写信等。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所话俾美国之音听，许志永无疑是刘晓波之后最重要的政治反对派领袖，而中共在监狱入边剥夺他的名字，用代号003代替他的名字，就是想削弱许志永的影响力和人权，令到大家慢慢唔记得他。周峰所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许志永，敦促中共政府保障许志永的人权，并停止骚扰他的家人。7月24号，美国联邦政府指控一名佛州帕斯科院男子多年来充当中共政府特工，向中共情报部门提供在美国的政治意见人士和美国民众和法轮功学员的信息。美国联邦特工在20号逮捕了李平，他被控充当未注册的外国特工，如果罪名成立，李平将面临最高15年的监禁。李平在美国生活了30年，已经结婚，有2个子女，并在帕斯科院有一间屋。根据起诉书，李平是中国移民，已经入了美国籍。从2012年开始，他一直按照中共情报部门的指示行事，收集关于中国意见人士、民主倡导者、法轮功学员的信息。起诉书指出，中共利用李平这样的联系人监视和恐吓中国政治意见人士。李平的主要联络人是一位中共国家安全部的官员。李平创建了多个电子邮件账户，使用虚假信息和这一名官员通讯。据说李平向中共官员提供了有关美国政客和自己雇主的内部信息，他还被指控提供法轮功成员的信息。起诉书描述李平和国安官员交换的大量信息，和他多次前往中国的情况。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跟着下来请收听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这里是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我是石头。
在这个新闻追踪节目里面，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的新闻热点，追踪事件的来龙去脉。同时欢迎你们发信息到我们的平台，反馈你的意见，讲讲你关心的话题。我们的留言电话是 650-395-8366。 咁啊，关注下而家喺美国最 hit 嘅一个新闻热点先吓。咁喺7月13日嘅宾夕法尼亚州竞选集会上咧，前总统川普喺演讲期间咧就受到枪击，咁啊导致右耳受伤嘅。咁呢件事咧就造成咗川普支持者丧生啦，咁啊两人系受伤嘅。咁啊作为呢个保护川普嘅特勤局咧就难辞其咎啦。咁喺呢个礼拜一就系22日啦，咁啊美国特勤局局长呢个金伯利切特尔咧就出席咗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嘅听证会，咁啊就呢个前总统川普遇袭案系作证嘅。佢承认特勤局未能够履行保护川普嘅使命。咁但喺今日就系23日啦，亦都有消息传出呢个特切尔咧，切特尔已经为呢件事咧提出咗呢个辞职噶。咁石头嗱，消息系咪属实咧？咁你又点睇呢个切特尔嘅辞职咧？
应该就系辞职噶啦吓。咁啊，其实咧，琴日大家可能睇到咗呢个切特尔，佢喺呢个国会嘅听证嘅时候咧，其实表现得相当之强硬。睇到咗，亦都有议员讲，因为你可以翻去起草辞职信噶啦。咁佢讲话唔使，多谢咁吓。咁啊，但系咧，我相信佢因为压力太大，因为喺大家如果有睇到佢喺国会嘅听证入边咧。议员所问到的所有重点问题，他基本上是没有一个确切答案给议员的。而国会里面呢，国会议员就是代表民意，他是代表民意去问问题的。其实这个听证会是对着全国开放的。讲清楚啲，系对住全世界开放。咁喺呢个全国嘅监督之下，你冇办法答到问题。咁你做特勤局局长做咩？咁你如果唔了解问题嘅话，咁即系你失职啦。即系你唔称职啦，咁你仲唔落台仲等乜嘢？咁佢虽然呢个特勤局局长切特尔咧，佢讲紧话唔使吓，咁但系咧，我都预计佢琴日，我都谂住佢系可能星期二会落台噶啦。咁佢真系落台，咁原因系咩咧？因为佢已经讲咗话，佢对呢件事件负全责噶嘛。你负全责，你一啲表现都冇，你一啲表示都冇，咁唔得㗎喎，冇人去咩责唔得㗎喎。你负全责唔系喺个口头上边，你必须要系做出行动，所以佢辞职呢系符合呢一而家目前民意嘅要求，佢讲得清楚啲就系。
咁其实特勤局呢，由之前我哋都喺度质疑，因为呢个特勤局佢系呢个局长就系女嘅啦，咁其实特勤局系咪由拜登任命嘅呢？
是，其实拜登呢就咁样讲啦，呢个特勤局局长啦，佢从佢嘅履历入边係咁样讲，佢其实係喺特勤局入边呢服务咗成27年㗎啦。咁呢，但係呢佢喺2021年嘅时候呢，佢係离开咗特勤局㗎啦已经。咁去到一家私营公司入边呢做安全主管，嗰间私营公司係咩嚟嘅呢？就係 Peps， 就係百事可乐。咁、所以当时出咗事之后呢，因为睇到咗咁嘅情况呢， Elon Musk 就讲咗一样嘢，佢讲话呢个特勤局局长其实呢系冇专业水平嘅，佢去嗰间公司做安保呢，其实系去保护薯片嘅，即系 chips 啊，咁其实唔系保护呢个总统啊，唔系保护呢啲人嘅，咁其实当时呢个Elon Musk 咁讲啦，咁系拜登喺2022年呢系请佢返嚟做特勤局局长嘅。原因系咩呢？原因就系咁样讲，拜登讲话佢做副总统期间啦，咁佢嘅安保同埋佢太太嘅安保呢嘅警卫呢係由切特尔嚟做嘅。咁所以佢认为呢佢哋之间有一个信任，建立咗信任。咁所以呢佢就认为佢可以做特勤局局长係咁样嚟嘅。当时拜登係咁讲，咁我只能够讲话攞向拜登嘅呢个话嚟讲㗎啦。咁係一个咁嘅过程，而特勤局到目前为止呢，佢大概拥有嘅员工呢大概有7800个特勤局嘅员工吓，佢系劳属于咩咧？劳带属呢一个美国国家安全部嘅美国国土安全部啊，国土安全部嘅。咁呢个咁嘅系呢个咁嘅情况嘅，所以咧佢而家嘅辞职咧，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佢可能离开咗特勤局，或者系佢根本冇喺特勤局入边做过咁专业嘅安排。又或者系正如琴日我哋提到咗嘅一样嘢，就系、是。共和党嘅这个委员会喺做听证嘅时候咧，这个共和党嘅议员出嚟讲紧话，我哋喺 做民主党共和党的党员之前呢，我们首先是美国人。所以呢，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以国家安全为上啊。咁所以特勤局的人呢，是不应该是有政治偏见的。咁当然啦，这个现在特勤局的局长亦都讲到了话，他没有政治偏见啊。咁但是有没有政治偏见我们不知道的。现在问题是的事情出得很大的，其实是。
咦，但是听闻呢，就是之前其实川普都提出要求话，即是那个保护力度是不够的嘛，就是要求去加派这样去保护。咁但是其实特勤局在这方面是没有回应到川普。
佢唔系冇回应，系有回应，系拒绝咗呢个回应。OK， 咁当时咧喺呢个国会听证嘅时候，其实亦都问到呢样嘢。佢话当时问嘅时候讲话，川普嘅团队要求加强保安，你有冇做到？
嗯哼，
特勤局局长咧喺度打太极嘅，佢冇话做到，亦都冇话唔做到。咁佢话你有冇拒绝到？咁佢又喺度打晒嘅，佢一直都唔俾一个確切答案。其实讲得清楚啲就係佢嘅高层其实就係佢啦，咁係拒绝咗对川普嘅呢个保安加强。记唔记得我上次讲过，其实呢喺之前 CNN 已经收到咗话呢个伊朗呢要暗杀川普㗎嘛。咁当时因为可能呢件事嘅出现呢，导致咗川普团队话要加强佢嘅保安。咁当时特勤局呢係拒绝咗嘅。咁呢一个就係咁嘅一个情况嚟㗎啦。
咁而家即係调查出嚟呢，即係呢个枪手啦，係咪有一啲嘅特别嘅一啲迹象出嚟，有冇
啊？嗱，而家係咁样，因为佢其实越嚟越多嘅迹象呢，其实係有慢慢出到嚟㗎啦。因为呢件事係咁样，可能会有啲人会问到讲话，特勤局局长辞咗职之后呢，咁呢件事係咪即係已经结束咗啦？即係话唔会调查啦？唔会嘅。呢件事唔会就咁调查停㗎，因为我睇到咗呢个众议院嘅议长约翰逊已经讲咗啦，佢哋会加强调查或深入调查。其实就係呢个调查係去到另一个阶段，讲得清楚啲。而家我亦都睇到咗遗产基金会啱啱喺今日发布咗一个喺推入边发布咗个一个内容，佢话一名神秘人物嘅手机数据咧，根据呢个人嘅手机数据吓，而家咪呢个呢啲大数据分析嘅，根据呢个人嘅手机数据咧，呢一个人系经常往返咧，射擦川普呢个人叫做克鲁克斯啊嘛，佢屋企同埋华盛顿特区联调局即系、就是、FBI 嘅呢、這个办公室附近的一栋大楼入边之间去咗几多咧？去咗好多次，来来回回好多次，唔系一次两次啊！而且咧，亦都喺入边发现咗咧，呢一个枪手佢屋企同埋佢工作场所嘅一啲地方咧，其实有九台电脑咧系连一线嘅。咁啊，嗰个连线入边有冇关联行动咧？而家喺度查紧，咁所以佢哋亦都讲紧话呢个可能唔系单独行动咁简单嘅。咁所以亦都有消息讲紧话，我哋嚟睇下美国可能会喺历史上出现咗第一次政变嘅呢种可能性。咁而家就系睇到咗遗产基金会吓，佢发布咗一个咁嘅信息出嚟。咁大家可以去睇睇呢一个咁嘅情况嘅。所以点解会而家两会入边咧，无论系国会入边，两党入边咧都系要调查呢个特勤局嘅漏洞，而拜登方面同埋呢个司法部啦，检察长嘅呢个办公室，即系司法部咧，亦都讲紧发起一项独立嘅调查。咁啊，呢两项调查系同时进行嘅。就算系而家呢个特勤局局长咧辞职咗，都要继续调查，就咁啦。
咁睇到呢特勤局嘅人员啦，咁我哋喺呢个相片度睇到，即係保护拜登嘅特勤局人员啦，有女性啦，而且呢嗰、那个身形都系比较矮，即係都冇川普咁高。咁其实喺呢方面，其实佢喺度选人方面系咪都有一啲嘅错误或者系失职嘅情况。
所以有阵时啲人会讲到咗啦，你点解会呢个特勤局局长辞职呢，要唔系呢个维持川普嗰个保安嘅啲人辞职啦，咁其实呢，如果大家有翻睇嗰个录影嘅话呢，啱先 Fanny 就讲緊嘅就係枪击案当日其实睇到咗好多名嘅呢个女嘅特勤局人员啦，而家唔系讲緊歧视啊，唔系讲緊歧视，因为川普嘅人系非常之高大嘅。咁你如果叫个女嘅特勤局嘅人去嗰度呢，其实系成个头队出嚟㗎啦。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如果有两个枪手 而且你又冇大將戴爾嘅槍手打低嘅話咧，川普其實一企身就好危險噶啦，非常之危險嘅。而且因為你人擋唔住噶嘛，你啲嗰啲女性根本就矮過川普好多嘅。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嘅話咧，其實非常之危險嘅。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嗰個錄影嘅話咧，其實有一個特勤局嘅女嘅特勤人員啦嚇。佢連支槍放喺槍殼入邊都放唔穩嘅嚇，都唔識放嘅。咁你話佢係咪專業人士？我唔知啊。咁大家都喺度懷疑緊。咁呢個其中一個啦。其實呢一次特勤局嘅局長呢個辭職咧，仲有一樣嘢咧，大家可能會覺得咁樣嘅話，邊一個嚟掌管特勤局咧？因為我哋一定要揾一個冇政治偏見嘅人嚟做啊嘛。如果我有政治偏見，嗰個壞事啦。因為點解咧？嗱，接住落嚟。好快脆民主党要开大会啦、
嗯。
民主党开大会嘅时候特勤局一定要保护啦，因为共和党已经保护完啦嘛。咁民主党要保护。接住落嚟今年嘅两党呢个总统选战嘅话又喺度升温緊。而家嘅情况之下点去调配特勤局嘅人员嘅呢个同佢分配任务，佢有啲咩挑战，啲、人手点安排呢，其实係好大挑战嚟嘅。咁目前又有消息传出嚟呢，川普仲有可能仲受暗算嘅，喺呢種情況之下嘅話咧，大家會崩緊神經啦。咁所以特勤局咧其實係好忙啊，我相信。咁而家局長辭咗職啦，咁邊一個嚟掌管咧，其實都係好關鍵嘅。如果真係有政治偏見嘅人咧，其實對於川普嚟講並不是一件好事。
嗯、所以而家美國保安方面咧，其實應該好嚴謹，因為美國國內真係面臨一個選舉情況啦。咁啊，其他外國嗰啲或者係。之前亦都提到恐怖分子啦，可能会真係嚟搞美国咁样。咁所以喺呢个时间点真係特勤局系好重要。但係人选又点样呢，咁真係系咪要通过又系拜登任命定系其他嘅选
择。而家嘅因为佢系总统㗎嘛，佢系任命，唔系就系、是、事实嚟嘅，因为事实要咁做。咁、但系呢佢揾嘅人呢就真係要大眼识人啦，就真係要揾一个真系专业人士嚟处理呢件事啦、
嗯，
因为特勤局入边啲人咧，好多都系海军陆战队出嚟嘅。
嗯 ，OK， 咁啊，呢一节咧，我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咁转头翻嚟继续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咁啊，拜登咧就之前咧三番四次就坚称话唔退选啦，咁但系喺21号咧就冇预警就宣布放弃连任啦，咁啊为呢个美国政坛其实咧都投下咗一枚震撼弹吓，咁大家都表示震惊嘅。咁石头嗱，回顾翻美国历史啦，其实有冇好似拜登咁样即系话突然间放弃连任嘅情况嘅咧？
通常嚟讲咧，冇美国总统啦。喺無預警之下放棄連任嘅嚇，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多數都係非常之惡劣嘅情況之下啦。咁好似而家拜登嘅情況咧、其實就係呢、這個你啱先講緊嘅喺美國政壇入邊投下呢個震撼彈嘅啦。等等，我睇下美國歷史，咁咪好少有真係總統自願放棄連任，但係都會有嘅。咁咪任期未結束之前咧，主動請辭亦都有。咁嗰啲除非咧就係非常時期啦。咩意思咧？就係、是、我哋嚟睇下有兩位總統咧，都有喺自身嘅網友，即、就、係、是、自己嘅黨友嚇、盟友嘅要挟之下咧，係被逼呢個放棄連任或者辭職嘅，而唔係佢嘅對手。多數都係因為咁樣咧，先至會放棄嘅。而呢一次拜登係一樣嘅道理嚟嘅。咁啊，1974年嘅呢個水門事件啦，咁啊，當時呢個尼克遜啦，就喺全國人面前咧就宣布辭職啦。咁壓垮尼克遜最後一根稻草係邊個咧？唔係來自於政敵，係來自於共和黨內部嘅逼供。咁啊，當時嘅一個共和黨嘅參議員叫高華德啦，佢其實係率領咗黨內嘅好多名嘅重量級人物嚇，直接去到白宮嘅椭圓形辦公室，在平時總統辦公嘅地方嚇，直接講俾尼克遜知，講話你已經失去黨內嘅支持啦。如果你繼續留任嘅話咧，只會係讓共和黨遭受更加大嘅損失。其實同而家拜登係一模一樣，因為拜登而家咧嘅退選其實係為咗保住咩咧？係保住兩會入邊嘅一啲席次嘅，咁呢一次咧，睇到咗納信呢、這個退辭職嘅啦，佢亦都係為咗呢樣嘢嘅，所以咧，儘管拜登係積極尋求連任，但係黨內嘅盟友 包括咗佢嘅同志在内咧，对佢嘅信心咧已经冇乜嘅啦，所以咧，民主党嘅高层早已经认定咗佢冇办法带领佢哋走向胜利嘅，咁啊健康啦，或者系高龄问题啦，再加上民调嘅低迷啦，咁啊令到咗拜登咧喺21号最后决定咗退选嘅。
嗯，咁嗱，如果话而家即系话拜登嘅退选啊，就系、是。党内嘅压力啦，咁样其实替补拜登嘅何锦丽咧，就似乎又成咗民主党嘅一个必然嘅选择啦。咁民主党其实对呢位拜登推荐嘅呢个总统候选人嗰个支持度而家又点样咧？
嗱，我先讲下历史上仲有另外一位总统吓，咁另外一位总统咧系1968年嘅时候咧，呢个Johnson 吓，咁啊佢嗰阵时啱啱好打紧越战吓。越戰係可以講係美國最慘痛嘅一個經歷嚟嘅。當時咧，國會已經唔俾錢㗎啦，咁啊導致咗呢個 Johnson 咧嘅支持率係一落千丈嘅。咁啊，當時亦都係黨內嘅反戰聲音咧高漲，因為唔俾錢啊嘛。咁呢兩會都唔俾錢啦，咁啊導致咗咧，連昔日嘅盟友紛紛咧同佢保持距離嘅。喺冇辦法之下，呢個 Johnson 咧，佢喺黨內初選之前嚇，即係初選黨內自己單獨初選之前咧，就宣布咗放棄連任。咁啊，所以咧，亦都係當時都係一個咁嘅情況。但係冇好似拜登咁到咗個個承認咗佢，佢然後先放棄嘅。咁啱先講緊嘅何錦麗嘅呢個咁嘅譬如支持率啦嚇。咁喺黨內咧，當然喺民主黨黨內咧，而家嘅情況咧就係好基本上好多之前話。投拜登票嘅嗰啲叫做每一个州嘅呢个投票人啦，咁已经系大部分咧都话表态支持何锦丽噶啦，咁所以佢咧喺党内出线咧，基本上系冇乜悬念噶啦，而家问题系。
嗯，咁睇到咧一个统计咧，就系话而家何锦丽就至少获得2579。个党代表支持啦，咁超过佢即系话锁定提名所需嘅1976个代表。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咁系唔系民主党唔需要再开呢个代表大会表决就可以直接通过咁样咧？
佢一般系咁样嘅表决咗，即系佢哋表达咗话支持何锦丽，唔等于佢最后投票嘅时候咧，一定要投票俾何锦丽嘅，因为其实而家讲紧嘅咧系民主党攞咗一个所谓嘅叫良心或者道德投票吓，其实咧佢哋呢啲票本身系投俾拜登嘅，只不过佢哋而家咧就所谓嘅投票咧叫做转态投俾呢个何锦丽咁解嘅，所以咧佢哋表达咗佢哋嘅意愿，唔等于佢哋一定要投。俾何锦丽嘅，因为其实本身就拜登嘅票嚟嘅。咁民主党系一定要开党代会，因为党代会入边系最后决定。只不过而家系我哋表示咗支持你，咁咧等你安心，你可以去竞选啦。咁咧到时真到开党代会嘅时候咧，就正式确立，就好似川普一样啫嘛。川普攞晒嗰啲票之后咧，佢照样去竞选嘅，去呢个去到处去拉票嘅。咁只不过喺开共和党大会嘅时候咧，最后就确认咗川普成为咗佢哋嘅党嘅候选人。就咁样嘅意思咯。何锦丽系一样嘅，咁佢其实喺民主党入边嘅话咧，无论佢而家系几多票，主要系攞得到佢安心可以做竞选嘅啦。其他成员咧，我相信就唔会出嚟噶啦，就系咁意思。但系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嘅话咧，其实呢一样嘢咧，亦都系最不民主嘅一个所谓嘅民主党嘅投票方式啊。咁我认为嘅，因为其实呢啲咁嘅做法嘅话咧，会系导致咗以后。各个党派甚至乎系民主党自己内部咧，都可以讲话：，我哋几个大佬如果唔中意嗰个已经胜出咗嗰个候选人，咁我哋就逼供佢，然后咧就叫嗰啲党代表咧，将啲票投俾佢哋中意嗰个人，咁就搞掂噶咯。咁你就算系民主党啲人去初选嘅时候咧，其实你赢得几面，赢面几大都冇用噶。几个大佬就可以决定咗呢一个边一个做。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嘅话咧，其实我点解讲话最不民主嘅咧？就系、是、其实呢种嘢咧，就系一手遮天，咁系唔得嘅。其实咧，但系咧，佢民主党系咁做嘅话，咁你只能够讲话，我哋只能够咁讲咯。
OK， 咁其实而家睇到咧，就好多都话要支持啦，支持呢个何锦丽咁样。其实喺对外方面咧，睇到嘅咧，好似似乎民主党方面咧都系几团结咁样嘅情况，系咪咧？
哦，因为一个新嘅人 改咗另外一個新嘅人啦，佢當然會有一波呢個熱情喺度嘅，呢、個熱情一定會有喺度，而且咧本身霍錦麗亦都有啲人支持噶嘛，而佢而家我啱先講緊嘅，因為民主黨啲大佬出嚟支持啊嘛，咁、當然大佬背後會有一班支持嘅人啦，佢啲嘢出嚟捧下場啊，係咪？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之下，你會喺短時間之內睇到咗啦，可能霍錦麗喺民主黨入邊咧有一定嘅呢個支持或者係幾高漲嘅，但係接住落嚟去競選嘅時候咧，何錦麗嘅表現先係關鍵所在。
咦？咁啊，忽略咗選民嗰部分咯。如果係咁樣，即係
你只能講忽略咗支持民主黨嗰部分啦，因為佢本身呢、這個就係我啱先講緊嘅不民主嘅一種方式啦。因為本身拜登當時佢都係每個州去選噶嘛。咁、你而家講緊話，我而家唔使啦，咁每一個州都唔使，咁叫啲投票人嚟呢、這個，我哋拍下腦袋嚟搞掂。咁其實咧，對於嗰啲本身投票俾拜登嗰啲人咧，其实有啲人系唔锯嘅。
喺石头，我哋要关注翻咧，嗱，何锦丽到底嗰个副手嘅问题啦吓。咁如果佢真系成为民主党嗰个总统候选人，咁啊，但系最有可能系边个咧？同埋要考虑啲咩因素咁样嘅？
嗱，其实咧呢、這个我哋过都讲过吓，如果柳森嘅话咧，因为柳森而家已经宣布咗支持何锦丽出选噶啦嘛。咁柳森因为系加州嘅，何锦丽亦都系嚟自加州，所以咧柳森成为佢副手嘅机会其实唔大嘅。咁、所以咧先将柳森剔除咗先。咁柳森其实可能亦都唔想做吓。咁、呢、這个，但系咧佢譬如宾夕凡尼亚州嘅州长啦，譬如肯塔基州嘅州长啦，北卡罗来纳州嘅州长啦。亞利桑那州嘅州嘅參議員啦，或者係 Michigan 州嘅呢一個州長啦，伊利諾伊州同埋馬里蘭州嘅州長啦，咁呢啲都係州長級嘅人物啦，有可能係成為佢副手嘅。咁而家所謂交通部嘅部長咧，聽講亦都有機會，咁仲有兩個參議員咁咯。咁但係一個咁嘅情況咯。
咁要揾咩因素先達到副手嗰、那個？层级啦吓，真系要
多数都系同呢个何锦丽有些少互补啦，即系好似拜登当时佢作为一个比较缓和嘅民主党嘅人出选嘅时候咧，咁佢哋又想拉到嗰啲叫做激进派嘅人嘅票咧，咁咪选呢个何锦丽啦。咁而家何锦丽其实真系被认为系激进派嚟嘅，咁佢会唔会选一个？被認為是温和派的呢，我其實都看不到哪一個在民主黨是温和的。在這個情況之下的話，我相信他找的話都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何錦麗是飛鋭來，不知道會不會為他帶來一些優勢呢？那會不會他又會找個飛鋭的副手呢？應該在這方面就排除多一些，因為如果兩個都是飛鋭的話。
不能夠這樣說，因為為什麼呢？現在川普揾嘅都係兩個男嘅兩個白人啫嘛，
哦係，
係嘛？咁你其實咧，你唔知道佢想做乜嘢，咁我諗遲少少咧，就可能差唔多有消息出嚟噶啦。
OK， 咁啊，轉頭翻嚟咧，我哋睇下何錦麗咧，即係佢喺作為一個未來嘅即係個總統啦嚇。咁如果係選出嘅話，咁佢喺對外交方面啦，或者係對國內嘅一啲影響嘅。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啊，何锦丽咧就喺加州出道啦。咁如果佢做总统，咁会唔会令到加州受惠嘅咧？嗬，
加州受惠，我相信就唔会有啲咩受惠啦吓。但系咧，因为佢加州出选噶嘛，但系佢琴日咧，我睇到佢喺呢个演讲第一次，即系大概表达佢政纲或者想做咩嘅时候咧，佢其实讲到咗话，佢又喺加州做检察官啊，又呢样嗰样咁啊，咁啊话佢最拿手啦，系对付川普噶啦，咁呢个咧系佢嗱，我唯一睇到咗佢提到加州嘅情况啊，因为佢第一次嘅竞选咧，其实咧并不是喺加州吓，第一个竞选集会佢系喺亚利桑那州，唔喺加州嘅，所以咧。是不是加州受惠呢？我相信不会那么容易令到加州受惠的。这个就是这样，我认为是这样的情况。
咁啊，美国这个非裔总统啦，咁如果是他胜选下，咁会不会对这个非裔的美国人有特别眷顾呢？咁好像或者提出话赔偿给啲非裔美国人啊，咁样。
嗱， 唔係因為非裔人做總統咧，先至可以賠償非裔美國人啦。咁其實已經有人提出嚟，但係到而家目前為止咧，都未通過嘅。咁、但係咧，係咪非裔總統咧就可以對非裔美國人咧特別眷顧咧？其實我哋好簡單，睇下奧巴馬咪知咯。奧巴馬做咗八年嘅非裔總統係咪喺美國做咗八年總統？你去問下啲非裔核心嘅嗰啲人講下呢、這個對佢哋對奧巴馬嘅印象係乜嘢 ？Nothing 就咁簡單啦。根本上咧，佢哋係想拉非裔人嘅票，而唔係真係關心非裔嘅。嗱，好可能你會覺得，佢哋咪俾咗好多錢啊，或者係福利俾非裔嘅。其實嗰個唔係關心嗰個族群啦，係將嗰個族群咧更加令到佢哋係起唔到、翻唔到身啦。因为你如果想一个族群翻身嘅话咧，其实你系喺知识方面将佢加强，令呢个族群咧佢有知识可以自己自力更生，去呢个壮大起身啊嘛，而唔系发福利等到佢伸手向你要，咁啊伸手向你要，咁佢咪乜都唔使做咯，咁啊即系躺平咯，
亦都
系
内卷
咯，咪即系堕落咯，咁啊即系呢个族群咪越嚟越差咯。你如果咁谂嘅话咧，佢可能真系会俾福利嘅，但系咪即系害呢个族群咯？即系讲得清楚啲，所以点解讲紧话？当时奥巴马做咗八年之后咧，非裔核心人嗰个人群入边直接讲话 nothing 咧，因为佢哋唔系想净系攞福利噶嘛，边一个族群咧都想自己嘅族裔咧喺佢哋嘅国家入边可以系真系企起嘅腰杆嚟做人噶嘛，系咪？你攞福利系其实系只不过你真系有困难嘅时候咧，你可以攞，但系真真正正嘅话，你应该去帮人噶嘛，你有本事去帮人先有本事，系咪？咁你咁所以咧，你讲话系咪非裔美国嘅总统咧去帮到非裔特别眷顾咧？唔好攞呢啲眷顾啊！千祈唔好攞呢眷顾，如果攞呢眷顾啊，大剂啦。
咁啊，非裔女总统啦，咁其实喺拉女性票入边，咁又会唔会有优势咁咧？
嗱咁样讲啦吓，嗱啱先讲完奥巴马啦，系咪？咁啊，非裔嘅已经冇咩优势啦，即系非裔人其实唔睇好呢件事嘅。咁啊，嗱我哋讲下女性，希拉里当年同川普嗰时仲系一张白纸添呀，直头就系乜都从冇从政过，系啊，政治素人吓，乜都冇从政过。点解川普可以赢到希拉里咧？希拉里都打女性牌噶，佢照样拉女性票噶，点解佢会输咧？咁你而家何锦丽出嚟，你系咪真系喺女性入边占优势咧？我唔认为系咯。所以你打女性牌嘅话咧，我谂可能会错嘅添啊。如果嗱，我睇到何锦丽真系想打女性牌吓，即系譬如堕胎啊呢方面嘅。如果佢咁样做嘅话咧，分分钟可能走错咗方向添啊。我认为啊，系咪咧？唔知吓。只不过我认为咧，希拉里都咁强，佢而且亦都系呢个，佢当时已经系赢硬咁滞噶啦。咁强嘅情况之下咧。佢拉女性票都冇贏得到川普，你話何錦麗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佢可以喺女性票入邊贏到川普，我就唔認為係啦。因為佢哋講何錦麗咪講緊話要攻擊川普嘅軟肋嘅，攻擊川普嘅軟肋咪無非就係封口費呢啲之有之類啫嘛。封口費而家都仲未有定論，咁啊呢咩嘢呢個咁嘅作家話所謂強姦案嘅話，根本就係指烏虛有嘅事情。咁你攻击佢咩啫？
咁而家咧嗱，睇到即系民主党方面啦，即系拜登话退选啦，咁但系佢哋而家就似乎依然咧系众志成城啦，就喺就出现咗而家即系话对于共和党或者系川普嚟讲，就话竞争对手又出现咗变化啊嘛，咁其实系对于佢哋嚟讲系好事啊，定系坏事咧？或者会共和党方面有要出一啲乜嘢招数或者系应对嘅策略咁咧？
其实呢川普的团队真的我说他相当之聪明。其实在川普和拜登这个 debate 就是辩论之前的一个月。因为今天我才看到了有两个报道，两个报道就是 political 和这个actual。咁呢两个媒体呢都几乎同时报道了川普团队有一份草稿性的叫做秘密的调查。内容啦，咁呢个秘密调查内容系讲紧咩咧？就系川普同拜登辩论前嘅一个月，呢、這个团队已经开始這个调查一下，拜登如果退选嘅话，有边啲民主党嘅人士咧可以代替到佢噶啦？而且拜登同川普debate完即系辩论完之后咧，即刻就跟住 就开始个目标对住贺锦丽啦。好快脆喺呢个拜登同川普竞跌比完冇几耐咧，拜登仲未宣布退选，这个支持川普嘅呢个超级委员会即系 MEGA 啦吓，已经出咗个广告，就讲紧贺锦丽噶啦。讲紧贺锦丽咩咧？就系佢嘅移民问题，咁啊同埋佢所谓嘅政绩吓，咁啊所以咧就话佢隐瞒咗。关于呢个拜登嘅呢个老年化嘅呢种咁嘅情况下咧，呢两样嘢就开始讲佢啦。咁你从呢个角度嚟讲嘅话咧，其实川普嘅团队同埋佢嘅支持者即系 MEGA 啦，其实已经系有细计划对住拜登以外嘅啲候选人。而家基本上贺锦丽已经定咗，而家广告喺电视入边 run 紧噶。嗱，咁短时间之内已经讲有广告 run 出嚟，你话佢哋有冇准备啊？如果佢哋有准备嘅话，咁佢哋使唔使担心话，因为贺锦丽上场咧，令到咗川普呢边被动咧，系唔会噶嘛？只不过佢系将原嚟准备同阿拜登对垒嘅嗰啲广告撤落嚟，换一啲广告上去啫嘛。所以我听讲佢呢个对住阿贺锦丽呢个广告咧，系要去到月底。咁可能喺呢個過程之中，佢哋會鋪天蓋地出廣告噶啦。咁呢種情況之下，好明顯睇到咗佢哋係有備而嚟嘅，而唔係淨係針對拜登。佢哋已經預咗拜登會退選噶啦。
Okay， 即係都喺佢哋嘅掌控之中嘅。
喺佢嘅預料之中，唔係掌控，因為掌控唔到拜登咯。
OK， 咁啊嗱，對於即係習近平嚟講啦，咁而家何錦麗做總統好啊，定係川普做總統對佢哋有利呢？
嗱，可以咁样讲啦吓，即系两样嘢咧，一样嘢咧就系、是、无论习近平又好，或者系川普又好，其实或者系呢、這个普京又好吓，咁其实咧佢哋如果系按照拜登同川普嚟讲嘅话咧，当然佢哋希望拜登做总统啦。咁、但系咧如果系贺锦丽同埋川普嘅话咧，咁我相信咧。阿普京会中意川普多过中意贺锦丽，咁我相信呢个习近平可能会中意贺锦丽多过川普。咁可以咁样讲下，因为点解咧？贺锦丽嘅先生佢本身就系一个律师嚟嘅，咁佢有一个律师行啊。咁佢呢个律师行咧，其实根据即系其他资料嘅调查咧，其实佢嘅律师行咧喺好多国家咧都有分行嘅，包括咗中国大陆。而中國大陸入邊或者係其他國家入邊嘅分行嘅服務咧，好多時候都係服務當地嘅官員或者政府嘅。咁咧，你話佢對呢一個中共政府有冇好處咧？咁啊，因為佢服務緊政府嘛，咁政府俾啲壓力佢，咁佢會唔會極遠咧？咁我唔知啊嚇，因為係佢先生。咁咧會唔會喺呢種情況之下，佢先生又要退出嗰個律師行咧？唔知，因為呢啲係叫做利益呢、這個。关系嚟噶嘛，咁所以咧呢种咁嘅，如果系有摩擦嘅或者系有关系嘅，佢应该要退出噶嘛。咁喺呢种情况之下，我只能够讲话喺目前嚟讲咧，因为睇到贺锦丽嘅情况同埋川普情况，因为川普讲紧话，如果佢上任嘅话咧，佢会对华政策咧升60% 嘅关税噶嘛。咁贺锦丽而家一啲对华政策都冇，只不过讲话佢有可能咧系延续呢个拜登嘅政策，只能够系咁样讲，因为佢冇任何。可查資料可以咁講，因為何錦麗根本就冇乜外交，咁所以佢冇任何可查資料嘅。
咁咧之後咧，我哋因為應該會將嗰個焦點咧就聚焦喺何錦麗同川普嘅競選啊，因為拜登已經宣布咗退選。咁啊，如果再有更多嘅信息咧，我哋再同大家新聞追蹤嘅。今日嘅節目喺呢度同大家講聲再見啦，多謝你嘅收聽，多謝石頭同我哋分析，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